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好，阿弥陀佛，大家晚安，请翻开105页。上次讲到《法句经》，我现在传下去有两本书，第一个是《法句经》，好，有英文本，有梵文本、巴利文本，有南传的《法句经》。大正藏里面也有北传的法句经，目前我看到的是很多法师也会重新译，有台湾的法师、马来西亚的法师或国外法师。这个是多年前我读大乘经社的叫《净法比丘》，现在也没有这个书了，斐林可以传给你。那这本很小本，其实网络上你先拍，网络现在呢就找这位《净法比丘》，他翻得非常好。第二个，多年前佛陀教育基金会曾经出了Dharmananda 法句经的故事。法句经虽然是有故事，就像师父上次介绍的这个此心随欲转，清照难捉摩，他讲一个偈颂之前呢，其实都有佛陀的故事。佛陀常常会先讲一个故事，然后最后念一个偈颂。法句经是这样来的。那这个呢 Dharmananda 很了不起，我没有见过他，传说他也是大菩萨再来的，然后解跟行都非常了不起。他被称为马来西亚的佛教的国父，就是复兴佛教。好，他非常了不起，他是世界僧伽佛学会的总会长，然后他出的书非常了不起。 Dharmananda 他过世了，但他讲的都非常的棒，他的英文也非常的好，甚至马来西亚的国王啊，还有泰国的国王亲自也都要召见他。我传下去，基金会曾经出过《法句经故事集》，你可以先看这本，每天看这个故事呢，比你看外面的故事还有用。好，我现在上次讲到105页，住持正法，简单的做总结，我们继续往下看。住持正法有分两个，第一个是有形的，第二个是无形的。所谓的有形的，就包含建寺庙，建闭关中心，建这个像高雄佛陀纪念馆，星云大师他又集一生跟全球佛光人的供养，这是民间宗教团体，国家也没有出钱，对不对？建的佛陀纪念馆，那当然这个都是他多生多劫的愿力跟福报。虽然有人批评，可是在我心里因为我的远亲一个姑姑出家，到现在他还在网络上，还有他到现在还讲《妙法莲华经》，他已经80几岁了，他一生呢就是跟星云大师出家。我早年也见过星云大师几次，差一点有因缘也在佛光山出家，但是后来因缘就是不具足了，后来我就在其他道场。但是在我内心里我是很赞叹星云大师，犹如弥勒菩萨显，犹如观世音菩萨一样，他全世界每个道场都有他的分院，你试试看，很难见的，对不对？好，接看接下来。那第二类，什么叫住持正法？写西藏最喜欢比喻的就是灭了日巴，他没有佛堂，可是他是正悟第一，他对上师的信心，也接受了马尔巴大医师为他的灌顶，他连佛堂都没有啊。我们现在佛堂，当然这世俗地来讲，依普贤十大愿，师父还是希望你家里有佛堂，对，所以因此 你有供佛堂跟没有供佛堂，在世俗地啊，福报是不一样的。来，斐林帮我干嘛？一人发一张，有拿过的人没关系，希望你拿。这是商业金色，我最后请来摄影请拍，我请商业金色，请专业的摄影机重拍的华严三摄。你也不可能出一尊十万块，那这一组至少是30万以上台币，而且很多年前啊。我希望你供在你的佛前佛桌，你们早晚要供水跟供灯。初一十五的话，最好买香花灯果烛。好，这就是普贤寺大院的广修供养院。你就是因为没有福报嘛，我没有要叫你出钱买这个佛像，但是你得供华严三圣，然后你开始就会念普贤行愿品。我再说一遍，释迦牟尼佛说过，南阎浮提的众生啊，造恶很多，造善很难啊，寿命又很短，斗争又坚固，所以这个世界的众生啊，要听闻无上的正法是很难很难的。你先要培养自己的福慧啊，这张是我要供养你的啊，商业金舍。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个105页，告一个段落，住持正法。而无形的住持正法是什么？我只写一句话，写实修与正悟，你才能够住持正法。你自己说阿弥陀佛很好，阿弥陀佛很好，那你说了半天，你自己却不念阿弥陀佛，你只是想超度的时候呢，为了世俗的利益帮人家诵诵经而已。那你这样，你对阿弥陀佛有利益吗？没有。你口口声声说大悲神咒很好，大悲神咒很好，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现，可是你自己却不念大悲神咒，也不念观音圣号，请问你会有慈悲心去感动别人吗？没有。因为你知道的东西都停在知识上，写你没有实修。再看我一个力量，全部看我。好，我佛法要复习。举个例子，夏天到了，你很喜欢奥运，哎，然后你报名了去上课，今天教蛙式，下个礼拜教自由式，再教狗爬式，你上了很多幻灯片，你甚至呢去参加奥运会的这个金牌周边商品，从第一届到最后一届呢，所有的海报你都贴了。然后你说你会游泳吗？答案很好笑，这个是师父的比喻，因为佛经里不会讲游泳这个例子，就是说你上了蛙式，你的狗爬式，你都会做幻灯片哦，可是你从来没有一个勇气，就是穿个短裤或比基尼啊，然后跳下水，被水呛过一次啊，你才会知道什么叫换气。写各位学佛法就是这个样子，你上了很多课，你拿了很多书，你就认为乖宝宝，你是佛教徒，其实不是，这叫生活在一厢情愿的世界里。当然这比下了班去吃喝玩乐，去夜店，去逛街，去夜市吃喝玩乐的人，你比他好没错，可是你坐在这里啊，你的心并不在这里。那你也听了很多法师的课，从天台，从华严，从净土，听三六宗，你都听啊，可是你从来都不读经，也不诵经，也不念佛，也不打坐。就像什么呢，你也会讲蛙式，你也会讲自由式，也会狗爬式，历届奥运得牌的金镯你都有收集，可是你从来没跳下过水。这就说明什么？你没有哎，吃苦的这个勇气。你一定要知道呛过水以后，师父会游泳哦。所以我在立国讲堂讲，我的功课除了诵经念佛之外，全部的老菩萨去报游泳班。你报游泳班的时候看师父表演，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四念处，正念正知，在换气的时候什么叫觉知。其实游泳就是从，就说觉知的正念正知，其实也是从游泳中训练的。同样的写跑步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你停的都是在知识层面。好，人家就问你，哎呀你懂很多啊，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游泳过，为什么？你假戏，你怕被水呛到。所以各位的学佛就是这样，这就是末法时代。可是古代不同，写跟一个师父啊，一师一道，我们还有尊师重道。现在呢，哎，不瞒你说，师父学佛41年了， 十年一个变化，到现在我60岁，老实说我心里平静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他们也不是这样学佛法的。他这次学佛法就是线上祈福，线上回向，只要有功德我就修，然后家里呢听说呢有苦难，我就还送地藏经，3个月呢我将开刀完了，地藏经也还回去了，谢谢师父，地藏经就丢了。现在的佛教就是这样，这就叫末法。所以我刚才要讲住持正法的硬体软体呢是什么，你要修戒定慧，修持与正悟，你真正出了轮回，真正按照华严经一地二地三地四地的菩萨生生世世的学习，生生世世的弘扬，生生世世的修持，这样子的话你才叫做华严会上的佛弟子。这是不容易的这个也要有很大的勇气。好，接下来我们看，好，我就讲到这里，105页。那接下来这十地经论讲完，看一下华严经。华严经啊，这个几山说法圆满至成就，翻过来106页，口业成就。好，我复习一下，看黑体字。石叉难陀呢翻译的是非常好，因为他是最后武则天护持下令国家赞助重新译的80华严。那郑时延老师讲的就是用石叉难陀他是僧团，古代译经啊都是一个字呢有10个人在努力，从梵文本念成中文，中文把它抄下来，接下来校对，然后呢重新念，按照声韵学字有没有可以换，最后呢来润色。所以古代的字啊都是信达雅。那你目前基金会我请他印十地品，就是鸠摩罗什大师折叠本因为基金会有很多的进度工程在做，所以你要先念十他难陀译也可以。商议经这有一个师姐就是念80华严，一天就念一卷。我叫他念到呢80华严念100遍以后，50遍或100遍以后，接下来就专面给我念十地品。其实他是念十叉难陀译，但是他虽然今天没有来上课，其实隔天或隔2-3天他每一天呢都听这个我们这个佛罗教义基金会的全程录影，他听好多遍所以你真的要学的意愿，看106页丙二口业成就，这是石叉难陀翻译的。此菩萨常随四无碍智转，无战舍离。画起来，菩萨念念当中从来不会舍弃佛法身三宝。何等为是？所谓法无碍智，意无碍智，词无碍智，乐说无碍智这跟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下面一段请做5个记号。此菩萨以法无碍智知诸法自相，意无碍智知诸法别相，把自相跟别相画起来。词无碍智无错谬说，错谬说你说了呢你用的词很恰当而不会被人家误会无错谬说就是没有过失。最后乐说无碍智无尽无断尽说，就无有穷尽的断尽。在华严经感应录里面有一个法师我忘了他名字，他是唐朝人还是宋朝人我有空再查一下。我印象非常深，他一生就弘扬华严经，他专门讲普贤行愿品，他普贤愿品一生讲100多遍。你知道吗，晚上人家睡觉的时候他一样回到禅堂他就打坐当然他也会躺下来了，可是他现在没有时间打躺下来，他说一到房间打坐的时候，他眼睛一闭的时候，突然呢叮噔，旁边龙王就在旁边了，法师辛苦你了，白天在人间弘法，晚上欢迎你来龙宫吧。他是龙王请他去龙王弘法。那他就说我没有经他说法师你不用警卫，龙宫里面80华严40华严60华严我经文都帮你全部准备好，而且呢师父补一句，像故宫博物院一样是蓝色的宝蓝色，而且是用金粉写的，你要的呢经书你只要动念头在龙宫里面有。 他说那我怎么去呢？他说法师啊、因为还是有分别，请你眼睛闭起来，你念佛念法念僧，对，几秒钟就到了。结果那个法师就这样一闭眼呢，咻间就到龙宫了。那很有趣，龙宫的话大家游过水知道你身体就会湿，可是他身体不会湿。他说法师那是因为你的愿力跟功德力啊，所有人呢就是龙头，很奇怪。他说那我讲什么语言呢？他说你讲中文也不用翻译，语言是空性的，我们自然就会听到海底龙王的这个声音。然后他就请合掌，就像是跟师父一样，请念三称本身是号开经偈。然后一念，所有人就跟着念，要开始念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这样啊，他就开始讲《大风广佛华严经》，讲到呢，哎，快要天亮，龙宫跟我们晚上是日夜颠倒。各位可以想一下，现在九点，大概就是美国早上的时间。哎，他讲到呢，哎，晚上呢快要天亮，所以他根本没有睡觉哦，他身体啊是在人间，可他神识啊愿力是到了龙宫去说佛法，讲《华严经》。讲到快要结束的前呢，哎，那个旁边一个侍者，很可爱的一个龙王，就这样站在旁边，就摇铃，当当，法师还有半个小时，你要不要给大家问问题？待会呢，半个小时完，你的人间就要快天亮了，要五点了，我送你回去，啊，因为寺庙是五点都打板。他就问在座有没有问题？那有些人呢、啊、低头没有问题，但有些龙族里面呢、啊，他又有问话，他去举手。他讲话是龙宫的语言，然后他听成是中文，然后他回答他，也就是说在龙的世界里面也有很多人很认真在学华严经的。好，各位有空可以去看华严经感应录，是真的有这个故事，这不是我编出来，我也编不出这个故事来。这说明是什么？写龙净虚空骗法界，佛法不是只有度人间众生啊。虽然台湾最近妈祖热非常热，那我们就随喜赞叹嘛，也不要批评，你要参加我也没有意见，你不参加也很好。普贤十大愿请看随喜功德愿第五愿，不要去批评别人，对不对？那个对某些人来讲，民间宗教就有它的狂热力量啊，全世界都会觉得哈、啊、这个很不可思议啊。当然这当中啊，网络也特别宣传他本来呢十年的愿望或癌症，就一跪马祖呢，马祖就满他的愿望，他就好。当然他也有他的宗教力量，但是啊，那都是短暂的，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批评。但是我要说的是说，你可以看到慈无爱智无错谬，乐说无爱智是无断尽说，就他没有时间的空间的局限，就像普贤十大愿每一愿的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怨。可见龙族的人为了要离开龙族的海里龙宫啊，畜生道，他也要学大风广佛华严经。那你来了人间，你又懂了中文，你为什么不学呢？啊，这是这个故事想鼓励大家。第二个就是说海里的龙王那都知道大风广佛华严经殊胜啊，可是假如你是外国人的话，你要读中文那就会有一个障碍，有一个距离，除非你是语言天分。比如说你现在呢语言天才，你现在学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是华人啊，你都觉得还会有困难，那你要换成翻成英文呢啊，师父也读过英文啊，那就更难了，哎，那就更难了。所以要珍惜你现在的善缘。好，有空可以去看《华严经感应录》，再看108页。108页我印了两次给各位啊，一次呢是因为刚好下一个段落没有到的啊佛法，所以我再印了一遍。前面的108页呢，你可以打个小叉叉，然后看108页持叉难夺意。对于这个四个。法无碍，义无碍，慈无碍，乐说无碍，他的功德啊，还有他的内涵，他就讲得更详尽。啊，这一段呢是鸠摩罗什大师没有翻译的，所以我猜以前他们啊，师父猜啊，没有还没有做考证。如果要做学术的话，是必须要找到敦煌写本，你要到法国巴黎，你要找到呢有证据，你才能判断啊。我个人猜测应该是十刹难陀跟鸠摩罗什大师啊看到的梵文本详尽有不同， 虽然一样是实地品，可是啊，有些地方啊，在后面你可以看到时差难陀的翻译的比较多，有一段到两段呢是实地经，就是鸠摩罗什大师没有翻译的，应该说他当时在印度或中亚基宾国，中亚基宾国现在就是现在的伊朗、伊拉克，也就是说米扬大佛被炸掉的那个地方，哎，当时从我们叫湖本，哈，就是看到的范本本会有一点出入。举个例子，维摩诘经，看维摩诘经有很多品，好，我举其中的一个例子给你听。维摩诘经啊，玄罗舍大师当时他有做注解，罗舍大师啊，他有讲注，那他的一个弟子非常了不起，叫僧肇大师。僧肇大师就是做三论的，是他所有弟子里面100多弟子里面的最聪明的弟子。那僧肇大师啊，在刚出家还没有见到鸠摩罗什大师之前，他中国的儒家跟道家他都通达，他是天才儿童。可是很不幸，鸠摩罗什大师一过世以后啊，僧肇大师太想师父了，想到眼睛瞎了，所以僧肇大师37岁就过世了。啊，这个也是执着，所以师徒之间也不能执着。可是鸠摩罗什大师在翻译经敦中国以前呢，帝王下令把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啊调来，出家里面呢有100多位，100多位里面最聪明的是谁？答案僧肇大师。好，注意听，我还没有讲完。在维摩诘经里面就会有这个例子，好，我们今天没讲原文，鸠摩罗什大师他就会写范本云，胡本云，下次我再找原文给你。就说这一段啊，范文本原来啊是怎么说，可是我身上还有一本胡本，胡本就是胡人，就是中亚纪宾国，中亚纪宾国。就是鸠摩罗什大师出家的出生的地方鸠兹国，中亚国家。然后他就会想，我手上还有另外一个符本，他的意思是另外，可见这两个范文本是不同的。我们现在很能考证说这个前还是这个后，或这个前还是后，没办法。可是鸠摩罗什大师在翻译，然后接下来他又说中国人怎么理解，也就是说从儒家跟道家的角度他怎么去理解空性，尤其那个时候面对了格义佛教，所以鸠摩罗什大师是第一个把龙树菩萨的中观学、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跟大智度论全部一个一个字第一次翻译到中国。鸠摩罗什大师还分了金刚经，还有《法华经》跟《维摩诘经》，大家并不陌生，所以大家都喜欢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师父也很喜欢，因为我学佛的时候也是这样。可是当我读到学术关键的地方啊，我才知道要读不同的注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课程啊，我也不是做给别人看，反正皮塔老师怎么教我都尊重，可是我就会用多种版本，因为我知道学术里面虽然这个要有耐性，可是你看接下来来看108页中间黑体字这一段，就是鸠摩罗什大师没有写的。讲了这么多，我们来看这一段，请做5个记号。复次，法无碍智，知一切如来的语，实力似无所谓，18不共法，大慈大悲，辩才方便，转法轮，一切智智随正。好，临时解请写智有两个，前面的智是根本智，后面的智是厚德智，这没有打错，前面的叫根本智，树根的根，根本智，厚德智，这善财童子53参，这个你要去看注解。也就是说我先念完，我先翻译哈，就是说 在第九地的大菩萨上会地里面，他对法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讲的南传北传藏传显教密教究竟了义跟不了义，一切的佛法他都通达。为什么？因为他有佛的功德。请看，知道一切的如来他用什么样的语言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佛有十力，十种力量，四无所谓，写十八不共法。各位有空可以去用中品般若经 Google 这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景香请记下来，有一品全部就在讲这个中品般若经，提醒我，我下次找给你，师父读过，非常精彩。就从般若波罗蜜的角度，佛为什么有实力呢？佛为什么有四无所谓呢？观世音菩萨也有四无所谓啊，所以寻声救苦啊，他有十八不共法啊，这些都是佛教名词。可是佛教名词对年轻人来讲，刚开始呢会是拦路虎，可是你读久了，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容易的，你就常常读嘛。大慈大悲啊，这里的大写是广大无边的大，它是超越大小相对的大。辩才方便，佛都有辩才无碍，所以佛陀跟外道辩论的时候啊，佛陀一定赢。举方说玄奘大师，玄奘大师呢，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啊，他到印度里啊，他用梵文写的寄送贴在门口，若人谁跟我辩论，说我错一个字，我就砍头。哎，结果呢，一个月之内啊，到三个月之内呢，没有人辩赢的玄奘大师。所以你才知道，以前的学佛法是用生命去学的，哪像现在啊，吊儿郎当，很多人都无所谓啊，好，对不对？所以呢他是辩才无碍的，玄奘大师他用梵文辩论是第一名的。我常常告诉台湾的法师不要动不动不肯学英文不学梵文，你这根本很懒啊！你不要觉得西藏的仁波切学中文学英文学西班牙文都比我们用功，你看南传的法师写巴利文泰文中文，越南的法师也都很用功，只有我们台湾的法师最懒，不要介意，太好命了，不知道世界的变化。第二个，佛有转法轮，请看刚才有讲十，请佛注释常转法轮。等一下，我停在普贤十大愿，看，请佛注释常转法轮，对不对？你佛这一起他转法轮，众生就有福报。若佛入灭以后就没有人转法轮，那当然就外道啊。举一个例子，最有名的就是什么金刚经。金刚经文字很浅，可是它意思很深，可是你现在一点入网络啊，外道最喜欢讲什么金刚经，为什么？因为可以乱七八糟讲你也无法判断。可是师父真心给你建议，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你就听妙净老和尚讲金刚经，他一生讲过七遍，除了他之外其他的暂时你不要听。我在基金会讲过金刚经破空论，那是用偶一大师的注解，待会我后面还会提不是随随便便乱乱讲的，你要有根据所以佛转法轮他的目的是要从帮助一切的众生从轮回中得到解脱，所以他有一切智，第一个智是根本智，第二个是后得智，随证，随证化起来，佛对每一个东西，前面的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他全部都能够证悟，所以佛陀是万德庄严的圣者。下个月5月24号，就是浴佛法会。浴佛法会并不是像呢，一般人拿个水啊浇一浇，唱个偈颂，也不读是佛陀的传记，然后包个红包，那是到中国佛教有度众生的善巧方便啊。师父没有说不好，可是如果你不读释迦牟尼佛的传，你甚至应该去读《悲华经》的释迦如来500大愿，你才知道释迦牟尼佛这么伟大。可是我们现在呢，只是流于形式而已。却忽略了它的内涵。第二类，这个是很可惜的。第二类， 意外智，就是说知道如来随八万四千众生的心，八万四千众生的行，八万四千众生的根性，八万四千众生的不同理解，八万四千众生的因生差别，而都为他说佛法。因生差别就写下来，这就是什么英文叫 linguist， 就是语言天才嘛。全世界有140个国家，至少有100种语言，那人类都学不完，你何况还要天上的众生。而且刚才师父讲的故事，你还要为龙王说法，对不对？当然龙王说法是因为龙王祈请，在感应故事里面他讲的是中国古汉文，可是龙宫听到的是龙主的声音啊，那是他们有缘。可是佛啊，本身可以看到普贤行愿品讲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乐，种种意行啊，众生所有的根性啊是不同的。有人就喜欢听啊六度波罗蜜的布施，哎，他只要出钱。哈哈，台湾人呢最喜欢做功德主，因为他什么都不用修，只要出钱就给人家帮你回向。可是有些人啊，他比较讲究持戒，他觉得呢这个我欢喜。有人呢喜欢去打佛七打禅七，他觉得这个是修行。可是若你打开心去学南传的禅观跟藏传的大手印禅观，他就跟我们打佛七跟打禅七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否定，因为师父都打过佛七也打过禅七，我也会打地中，甚至我也参加过圣严法师的默照禅法鼓山。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你纵使读书，可是你一定要参加一次圣严法师的这个禅期七天，他要盖证书给你，否则你无法毕业。师父参加过，所以我也很赞叹圣严师父是大菩萨。所以你看刚才讲八万四千，其实它是形容词，所以旁边写观无量寿佛经里说报身佛，会看到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随行好，八万四千光明，八万四千莲花，光中化佛无住意，这是报身佛所看到的。第三类请看慈无碍智，慈就是语词嘛，所以一切众生以如来的因生差别而为他说佛法，就刮胡写普门品讲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因以宰官身得度者，假如你是古代的帝王文武百官，那讲话是要有分寸的。古代的帝王啊，伴君如伴虎，你一句话得罪了皇帝，拖出去给我斩了，对不对？对不对？你古代呢要去见皇后或公主啊，讲话都要有分寸的，你怎么可以不读书呢？不像现在人，对不对？有的没大没小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所以时代不一样了。最后乐说无碍智，随众生的性解，写众生有不同的身根性，有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能够听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大部分都是上根性的众生。也说起码过去世跟今生，你发过广大的菩提心，就算是很短暂也没关系，至少你发过，你今天才会听到文殊跟普贤为你说佛法。那你要修到见毗卢遮那如来啊，那还有一段路，他讲以随众生的性解，写随性解，请看黑板，常随佛学，随喜功德，你看都用随，你们都没注意，看随喜功德，常随佛学，这恒顺众生，他也要随。接下来以如来智清净行圆满说佛法，目的是什么？让你证到无上菩提。好，这个是我补充完，接下来看下面编号285，见备一切智德经是西晋竺法护翻译。竺法护非常了不起，尤其是在早期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天台宗还没有建立。天台宗当然是智者大师啊，非常了不起啊。智者大师啊，他这个有法华文句，对不对？法华玄义， 天台山波罗蜜还有四禅波罗蜜，当时非常了不起，因为他已经定了宗派了嘛。所以在中国这个智者大师传说他是药王菩萨跟药上菩萨成愿再来的，他就是法华会上的大菩萨，他觉得跟中国人有缘，所以他就示现东土小释迦，这是中国人赞叹呢。有空的各位写天台国清寺从隋代开始。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又回到中国大陆去家乡，他就是去天台国清寺，他拍了照片给我看。现在大陆管得比较严，大殿都不可以拍照，可是呢你到了国清寺啊，对不对，从隋代的寺庙，你现在算一下，帮师傅查一下，隋朝的隋，隋代皇帝隋文帝感谢呢智者大师为他受菩萨戒，他建了一个隋代的佛塔，就在天台智者山。好，我今天没有图片，我下次给你看。他就是感谢智者大师为他受菩萨戒啊的恩德，隋炀帝还下令建隋代的佛塔。在中国呢战争地震当中啊全部都毁了，只有这个塔还在。啊，当然里面有佛像，有很多庄严的物，佛教圣物，就像地宫一样。我的要说明说，你看啊，中国从隋代到现在啊，智者大师啊，那在还没有智者大师之前呢，请注意竺法护翻译，他翻过《妙法莲华经》其他的别品，还有他翻译的经啊，请特别注意，就说除了中国鸠摩罗什大师之前呢，有很多很多的，像佛陀图啊，还有安世高大师啊，陆陆续续都很多翻，有戒律的，有禅坐的，有大乘经论啊，竺法护翻译啊，要特别注意，他这个有五卷。好，请翻开，他经文很长，来翻开112页，师父念黑体字啊，我得赶一点进度，不然要下课了。请看112页最后一行，菩萨大士，前面有空你可以自己看啊，师父帮你分段落。菩萨大士以此地第九地若为梵天，若大梵天王，写就是第九地善慧菩萨就会做梵天或大梵天王啊。他把经文呢先翻在前面，这个后面我们还会读到，接下来翻过来，居三千大千世界而得自在。我们常常讲观自在菩萨，我们每天都念观世音菩萨，请问你的身心自在了吗？其实好像我们还是苦苦恼恼的，对不对？是不是？接下来再看113页下面倒数第四行，见诸菩萨亦如实不可计诸佛国土的陈述，大事眷属集会，以上妙愿道力所致，诸菩萨等所愿殊特，感动变化无能称载，智不可计，它可以一百千害无限之劫，皆不可思议哈。那当然诸法护西进现在已经到现在有1200多年了，隋代多久？对，隋塔598，好，那你还没有呢，来加一样，2026减598有多少？598年哈，就是天台智者大师的隋塔，隋代的佛塔，下次再给你看图片。好，现在我们继续看，就说你看啊，1468年，所以你看1400多年前的佛塔，经过中国改朝换代、地震，对不对？好，所有的战争，以及经过近代文化大革命，1400多年都还留着，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你不要觉得这无所谓啊，真的是，你现在去哪里找1400年前的东西呢？所以他是这个隋文帝啊。感谢智者大师为他受菩萨戒，他的大悲愿力而成就的。那同样的这一段再看回来113页，西晋竺法护翻译的意思是说，菩萨到了第九地啊，他已经超过十不可说不可说无量的佛国土，按照他的愿力成就而有眷属圆满。那怎么做呢？请看下面一段， 113页，甲酒，酒地所设分五，己三，说法圆满成就。说法圆满成就的丙一是身，丙二是意口，丙三是意，意这里叫法师自在成就，请做五个记号。这里在家出家，在华严会上都可以当法师，以法为师，自在成就。好，背起来，就像观自在菩萨，他有四类，请看丁一总持成就。新的林师姐专心听啊，其实旧的同学我都讲过，我现在还是要重讲一遍。丁二乐说成就，啊，有打星星的。翻过来，116页，问答成就。丁四受持成就，好，我先从第四个开始讲受持。我们很多人学佛了10年、20年了，都只是在听啊。以前人因为是没有这么多的网络电视啊，啊，来听闻佛法是一种风气。就这个其实长话短说好了，就像师父41年前我下了班，我也是到佛陀教育基金会听我师父讲经的。那个其实这个是写是宋元明以后书院制度，书院制度就是古代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学校，而很多地方啊都有书院。各位现在到台南有孔庙，孔庙旁边也有很多书院址，书院里面呢，哎，就有老师在讲学。所以能够听闻佛法，这是非常好的，这是有善根的。可是现在要有一个问题，你要勇敢地面对自己，为什么你听啊都没有思维呢？就闻思修嘛。所以听了以后，待会呢，哎，9点半或9点啊，我们回向完以后，哎，这个你都还给老师了嘛。我们念普贤十大愿的我此普贤殊胜行的时候，你通通都还给老师了。今天呢我很圆满，对不对？我也做到我老师跟法师要做的功德了，对不对？可是啊你却并不圆满，为什么？因为你只听，在你心中啊没什么力量。所以你要想你的原因在哪里，就是没有思维的力量。无常谁不会说呢？六度波罗蜜谁不会说呢？可是遇到境界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你也不喜欢无常，你喜欢常，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会跟你的生活很大的冲突跟挑战。第二个就是修，修的话你就是说在境界来啊，修有分两面，一方面是平常你做的功课啊，比如说你念佛诵经打坐，对不对？受持就佛法在你心中到底有没有接受，还有产生力量。那怎么判断呢？尤其是在梦中的时候，有人一做梦的时候啊就颠颠倒倒了，那表示你佛法只是根本没有力量。就好像我刚才比喻嘛，就说你很喜欢讲啊，我很喜欢游泳，游泳你上了很多的演讲的课，蛙式狗爬式，可是你从来都没有勇气去游泳，对不对？那你就不会产生力量嘛。这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好，那这个一样的道理当中呢，就会产生呢，我们在众生呢，你就会讲，我学佛了10年、20年、30年，其实这不在年，而它根本是没有力量。好，力量啊，做一个譬喻，请看一下，来，啊，我是不会滑浪板啊，这是外国图片，图片可以，师父擅长于教学，做譬喻。你看你在大海当中狂风暴雨来，我们都希望从轮回中得到解脱，可是呢你哎都不肯穿泳裤或比基尼装就跳下去，呛到一次水，你永远都是怕水的。可是你看常常在外国人喜欢水上运动滑浪板来讲，夏天到了他是非常开心的，再怎么大的浪来啊都可以。好，因此西方极乐世界有3种人3类差别。第一个是持经戒自利的二利得身，第二个我没办法这样，起码精修十善自利得身，第三我很忙很忙，忙里偷闲，我起码正念得身。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分这三昧啊。这是在立国讲堂去年讲过，好，请看一下。来，第一个，你看上辈往生，他心不颠倒，不管狂风暴雨来了，好，你看他脚就站得很稳，这就是要训练的。所以你要训练你心不颠倒，这是上辈往生的人。那中辈往生的人呢，大概是持中戒，看他一定会面临考验啊，这个自己心有贪嗔痴的烦恼啊。心尊讲不要挂碍，其实心中挂碍很多，家里这个又出事，这阿姨又出事，姨丈又出事，堂弟又出事，姑姑又出事，就觉得一个礼拜啊就这一件事情，累得累死了。那这个也是业，你不修也没办法。但是看有时候啊，你这个滑浪板呢，哎，中辈往生的人，有时候你掉下来的时候你还很稳，有时候掉了下来你还是掉在水里面的，你衣服还是湿了，湿了没关系啊，擦擦汗嘛，洗个澡，风吹吹风机吹一吹就好了吧。更糟糕的是什么？平常呢，哎，只会那无拜无波比，造了很多很多恶业，杀盗淫妄酒，表面上啊，别人看的都大善人，其实他内心里无恶不作。不管是佛教徒、出家在家都这样。那夜现前的时候，你看这是下辈养生，你看那个海浪多可怕呀！这样的海浪啊，若被淹倒了，那就继续轮回了；若没有被淹倒，你看还要仰仗弥陀。所以为什么说啊，念佛法门是很殊胜的，但是它也不是侥幸的。哎，我这是要给你看这三个图片。所以你不精进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受持成就。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接下来先看，来，请看第114页。那现代的人，师父要先说一下，这个法师自在成就分这四段，答案是先看，这是《十地经论》里世亲菩萨，也就是天经菩萨写的，非常精彩。可是呢，先看114页，丁一总持成就分二，悟一跟悟二，下面就是师父判的。因为天经菩萨是大菩萨，他能够把这四段的分出来都很不容易了，对不对？啊，若没有他的大智慧，我要表达是什么？所以讲经说法，古人有一句话叫做离经一字便是魔说啊，也就是说讲经是要有古人的根据的。可是现代人讲经不是这样，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其实这个很危险。因为我也不是叫崇拜古人见经，就觉得现代人都不好，也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古代的这些印度的，比方说中观宗，刚才看了中观宗、龙树菩萨，对不对啊？文殊师利菩萨、龙树菩萨、提婆菩萨，这些大菩萨他都是有老师学的。那印度的这个唯识中呢，有弥勒菩萨、无着跟世亲菩萨。无着世亲啊，是上身都在内院听弥勒菩萨讲辩中辩论，回来人间才讲辩中辩论的。摄大乘论也是呢，还上身弥勒内院，弥勒菩萨为他讲，然后再把人间写下来的，然后开始接寄送。所以写讲经要有根据，不是自己乱乱讲。你是凡夫，怎么可能乱乱讲呢？好，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出现哈，注意听，因为我要讲的东西很多哈。所以那当然佛经里面就有本义，比如说第二个延伸义或者现代诠释。好，师父自己就很清楚，第一个叫本义，比如说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华严经常常用海，它本意是什么？第二个延伸意，古代啊并不会用电脑啊，也没有讲。那其实这个大海是什么？现在的延伸意就是指这里的海有分两个，一个是指海水，第二个海是指大气层。也就是说古人科学没有那么进步， 太阳跟月亮绕着须弥山，看我，太阳跟月亮绕着须弥山转。以前人都认为这个须弥山是谁，就是喜马拉雅山。可是哈，我讲结论啊，因为快要下课，你们也不一定会学对学术有兴趣。可是现在辩论了半天，说太阳跟月亮绕着一个这样转的话，在须弥山，那须弥山的北边是北俱泸州，北俱泸州是没有佛法的。可是喜马拉雅山的北边刚好西藏，西藏是佛法最兴盛的，那可见这个逻辑就不对了。啊，现在的意思是什么？看太阳、月亮跟地球，哎，所以须弥山事实上是在外太空，太阳跟月亮绕着一个中心转，那个地方叫须弥山。我们反复看不到，就像我们虽然说阿姆斯壮登了月球，台上呀是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可是在中国的这个文学史书上啊，月亮是有月神的，有兔神的，的确是有，可是它在不同空间，你看不到。华严经里面也有讲月神，日光菩萨，月光遍照菩萨，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他讲的世界观是更广大无边。好，师父的结论是，看着我，太阳跟月亮绕的一个转，答案是你不读学术，不读经论，也不读华严经，答案它不在地球，答案它是在外太空的某一个中心点。所以这里的海是指大气层的意思，我们叫依意不依语。你不可以执着哦，海就一定是海水。古代的海的确定义是海啊，你看三点水嘛，海水，可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大自然。第三，好，现代补充义，现代佛法既然要利益众生，对不对？它一定有新的诠释学。看，新的叫诠释学，像你讲五戒十善，对不对？五戒十善里面呢，不邪淫。像慈济功德会啊，他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到印尼，第一个最难的是什么？就是不邪淫。因为在外国大家都知道，这也不用害怕，我当老师现在全程录影嘛，年轻人多少没有啊，哎，结婚之前都有性行为啊。可是慈济要求你要啊，去五戒十善，第一个到外国去啊，第一个大家反对的都是这一条。我就有男女朋友，而且我有很多的男女朋友啊，我就不喜欢慈济这一套。也就是说，你在五戒十善，看五戒十善你现在怎么诠释。第二个，好，不饮酒。好，师父本身在家居士就不喝酒，我出家也不喝酒，我最多喝果汁而已。好，日本人最有叫 sake， 我喝了一口就吐出来，我真的不习惯，我在家人就不喜欢喝酒。可是现在问你，来看着我，外国人要干杯一定拿红酒 toast。基督教认为酒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血呀、啊。symbolic 人，你到教堂里为什么一个一个到神父面前去拿饼干？那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祝福啊。所以喝酒跟吃饼干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可是佛教你教父他不要喝酒，所以我听过伟大的贝诺法王诠释，他在英国弘法，他说怎么办？他说没办法，西方人就是要喝酒嘛 ，toast 的。他说一杯可以，不要超过两杯。哎，喝酒了啊，你就会乱性，这是佛陀治的。也就是说，当杀盗淫妄酒，我们中国人很讲究持戒，戒定慧，依戒而生持戒而生定，而定而生慧。戒定慧写是在大乘佛法，是在按照楞严经，可是，在南传佛教的。八正道里面什么写是慧戒定，是先要有智慧，正见第一写。第二个正语、正业、正清净、正命，这是这戒。最后一个是什么？是禅定。所以为什么告诉你说你要读入菩萨行论，因为现代的时代南传北传藏传体系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现在又来啊，好，那一杯酒可以，那两杯跟三杯呢就不可以。好，那如果学了般若波罗蜜，你若是遇到一个不好的老师，不好的老师，哎， 告诉你乱乱学，不要分别，有喝跟没喝，哎，是没有差别的，那个叫魔。接下来再来告诉你，吃肉跟吃素也没有差别，好，这个也叫魔。为什么？那你为什么不吃吃蟑螂、老鼠、蚂蚁跟蜈蚣呢？所以现在变不分别啊，它是很殊胜的教法，可是变成呢、写外道攻击佛教的弱点的地方，叫相似佛法。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丁一总持成就，画起来。好，再给师父十分钟下课哈。抱歉，今天因为有事情迟到了一点点，但我还是讲个段落。总一切法，持一切义，所以初通你真的要忏悔啊！为什么我叫你读《大悲心陀罗尼经》？因为大悲咒就是讲这个，写《大悲心陀罗尼经》，总一切法，持一切义，所以大悲忏叫总持王菩萨。所以看释经菩萨这一段呢，他就判总持成就。答案写第九地的菩萨都是念咒成就的，最有名的写是楞严成就，写在旁边。请看科判丁一总持成就分二，物一得众陀罗尼，陀罗尼画起来就是咒语的意思。比如说有往生咒、大悲咒、准提神咒、楞严咒啊。那中国近代啊，弘扬咒语最强的是谁？美国宣化上人，他就专弘扬楞严神咒啊。他们外国的弟子还包含华人的弟子，你楞严神咒不会背啊，你是没有资格跟拜他做师父的。我会楞严神咒，哎，你念念看啊。师父在石头山的时候，我看着本子可以做念。我在多年前念咒的时候，不要介意，现在我还是想讲啊，既然讲佛法讲清楚啊。中国古代的祖师很慈悲，若要佛法兴先要住持正法，就是实修。所以在古人的这个禅林客诵本里面是每天早上五会楞严神咒，念完以后要念大悲十小咒。我们在这个受戒的时候，早上起来全部都是要念楞严神咒的啊。我们是看着课本本子念，师父会念，可是我要自己念的话很惭愧，因为我没有专修这个法门，所以呢就会比较薄弱。现在网络上也有，所以五会楞严神咒跟这个大悲咒，接下来写往生神咒，仅写好吗？修净土人就专修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在这个古音声王陀罗尼经讲至少要念30万遍。我记得41年前我听慧律法师讲经，那时候他在林口南部包游览车，我还是在家居士，我去听了他真的辩才无碍。慧律法师真是佛门高僧到现在他还在，他就专门劝很多修净土人写要念往生神咒，写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那么阿弥陀佛耶陀大耶陀耶陀地耶陀阿弥利陀佛比阿弥利陀悉檀波比。那课本里面经文写临时解喝水，我知道累了要下课，30万遍。可是有人也念了30万遍以后说，师父我念了，可是没人念阿弥陀佛。他说再念。所以慧律法师说，我们凡夫业障比较重，至少念100万遍往生成咒，就是往生陀罗尼。再写后疫情时代，大家病痛很多 COVID-19， 显教的法师跟大乘跟金刚乘的法师都叫你念什么药师神咒，药师咒也要念100万遍，念一两遍只是结结缘的。那大悲心陀罗尼教，看师父这里经文有特别写，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看着大悲观世音菩萨因大梵天王祈请，他是说要念5遍，经文里写5遍，但是我们凡夫是会打妄想，所以我建议你应该念7遍。14遍的话心还会乱一点，最好是念21遍。21遍写连续念至少大概45分钟到1个小时，你的心就会比较定。你回去看啦，这是大悲观世音菩萨讲。那他为什么讲5遍呢？看着我，不是只有对人，那对地狱恶鬼畜生 他可能业力重到刀山剑书油锅啊，咽喉啊，我跟你讲，他一遍都念不完的。所以在这个佛经里写，大梵天王真的站起来问大悲观音菩萨要修几遍，他说善男子善女儿一天至少要念五遍，所以师父编仪轨是念七遍。所以不要自己乱乱解释，佛经里有佛经的意思。第二个，为人演妙法。好，我念完这一段然后我们就下课啊。第一个叫总持成就，就是总一切我法持一切意，所以拜大悲忏叫南无总持王菩萨。好，在这华严经第九地里面，可见第九地的菩萨咒语都非常的通达。好，请看经文：悟依得众陀罗尼，诸佛子、菩萨摩诃萨，如是善知无碍智，安住第九地，名为得诸佛法藏，能为大法师，得众意陀罗尼。画起来，众就是很多的意思，所有陀罗尼啊，他都通达。那这下面呢，因为配合华严经啊，他就列出十个陀罗尼啊，我念一下，下次再念给你，再跟你讲。我今天先念经文：众法陀罗尼、起智陀罗尼、众名陀罗尼、善意陀罗尼、众财陀罗尼。众财陀罗尼画起来，这就是财神咒。西藏仁波切很多来台湾，大家都缺钱，生活压力很大，要管黄财神、红财神。其实念大悲咒也是财神法之一，它叫众财陀罗尼、文明陀罗尼。啊，我们讲文明得到解脱，比方说有些小狗、小猫，它听到六字大明咒一声或三声，它就断气了，它就不会堕三恶道，这叫明文陀罗尼。威德陀罗尼、无碍陀罗尼、无边旋陀罗尼、杂意藏陀罗尼、得如是等百万阿僧祇陀罗尼。换句话说，陀罗尼有百万阿僧祇，无量无边，随应方便说如是无量乐说差别门言法。也就是说，第九地菩萨他自己是念念都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的，心中都是陀罗尼，尤其是第九地菩萨。所以各位若去到这个普里灵岩山寺，灵岩山寺呢，他24小时都放什么大悲神咒，晚上呢他会关小声一点，因为太大声了大家会睡不着。可是你睡觉的时候就像听念佛机一样，听大悲咒一样，那么何来的奈多来呀耶，那么我的耶，你到厨房啊厕所都是听到这个陀罗尼。所以陀罗尼是有很大的功德。第二，悟二，为人演妙法，是菩萨得如是无量陀罗尼门。无量陀罗尼画起来，可见它不是一个，它有无量无边的陀罗尼。那观世音菩萨是千手千眼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你看一下他的原，他的经文：千手千眼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所以陀罗尼是有无量无边的，那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大悲心陀罗尼，能与无量的诸佛所啊。因为陀罗尼的功德，你也可以求生净土，你也因为陀罗尼的功德，你可以听闻到无上的正法，而不是妖魔鬼怪为你说佛法，也不是假的佛法。闻已不忘，请画五个记号，就是说你为什么闻的佛法会忘记呢？当然有很多原因，散乱心、懒惰心、业障没忏除。一般人呢还常常会问，哎，师父，我佛经很深，我读了都忘怎么办？大部分都是按照地藏法门修的，还念地藏圣号，一天念1000声，写连续念1000日。1000日大概多少？
快3年了，2年4个月左右。
对，没错，一定要念1000声，连续念1000日，要念3年。那你梦到地藏王菩萨，黑夜土黑雾，然后地藏菩萨教育你，从此你读经文啊，全部呢就是过目不忘。所以你至少要用功3年多。所以不是只有西藏佛教3年3个闭关啊，大乘也有啊。 闻已不忘。那到第九地菩萨，他闻了诸佛说法，他就像电脑一样，比现在 AI 一样，他就跟阿难尊者的记忆一样，没有一个字会忘记的。这叫做总持陀罗尼，如所闻法，能以无量的差别门呢为人演说。写至少要三年，所以你真的要用功啊，不要总是吊儿郎当的，知道吗？第二个乐说成就，那呢，万劫能受持。也就是说，你学了佛法，比如说你今天读《无量寿经》或读《法华经》，来翻过来，翻过来，先给你看经文，115，下次讲啊。书童下次跟我讲，从丁二乐说成就开始哈。丁一师父我自己会补充哈。好，请看一下经文115页，释菩萨于礼敬佛时，礼敬佛时就是普贤师大愿的礼佛，就好像《法华经》啊，对，28品普贤菩萨劝发品，时普贤菩萨于宝威德上王如来佛所。闻释迦牟尼佛听《妙法莲华经》大地六遍中的到娑婆世界啊，下大宝莲花顶礼佛，又绕七匝。你看，释菩萨于礼敬佛时，所闻的法名门，所闻法名门就是法是明镜而住的，非多学声闻，他并不像学声闻这样，他是学大乘法门。得了陀罗尼呢的力量以后，他听到的法，请画起来5个记号，于10万劫所能受持。也就是说，他投胎不管在天上人间呢，地狱恶鬼众生，他学的佛法通通都记得。那你为什么不学呢？好，在这里好做一个例子，准备下课。所以有人说，你这辈子你回想一下，你第一次学的经是什么？师父第一次去41年前，我的老师好，他还在80几岁，他教我的时候第一次学的，我是学的心经，写大部分都是心经没错。第二个就是普门品，第三个就是大悲咒。41年前师父学的第一个法门就是这个大悲观音法门，我到现在普门品还记得，我经文非常的熟啊。当然我因为读很多经论，我偶尔还是讲经说法怕说错，所以师父还是呢要看一下课本，好怕念错。可是你要想，对不对？第二个法门呢，师父学的就是写《佛说阿弥陀经》，所以我跟净土法门是很有缘的。第三步啊，师父学的是《地藏经》，我才知道为了超度历代祖先，我们过去无量劫有意无意都杀业非常重，就像民间宗教一样，客家人杀猪公啊、鱼吃啊、比大猪啊，生生世世的都在杀。所以我第一部经学的呢，其实是大悲观音法门、心经、大悲咒跟普门品。第二部经我学的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第三部经我是学的是地藏经，第四部经我学的是无量寿经。那时候学之外，我还念了3000部，然后呢从头呢念到尾，而且我还看无量寿经的注解，所以师父无量寿经啊是非常熟的接下来呢，好再写我自己了。无量寿经完以后下去吧第五部经是善财童子53参40华严经，就在这里，这边这栋大楼的3楼听我师父讲经。那时候我每天我下课大概5点吧下了课呢，师父在住在吴兴街，是光复国小，那时候还没有建101，我骑摩托车去吃素食，有时候5点半，最晚我6点我会再到讲堂来，7点还是7点半我忘记了，那时候好像应该是7点，因为老菩萨比较7点讲到9点钟，有时候还有莲友问问题，盛况空前，3楼全部是满满的人，有时候教室还不够啊，还要开，那时候还没有7楼，8楼啊客房还要开。哎，对啊，我师父讲善财童子53参，我的笔记还在华严经的科判师父都还在。你看我们以前是这样学佛法的，写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是承先启后的时代，因为我们读了4书5经。写第二个，我们懂得尊师重道， 第三个，我们对于中国文化或者讲华夏文化，我们是很认同的。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经过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所以那时候每一个人都对历史都是非常熟的。不像现在，现在的教改跟文化都把文化的根给批评了，所以你想，可想而知，下一代的孩子多么可怜。下一代的孩子看着我，不管你有孩子没孩子，再看下一代呢，台湾人会全部到国外去做移民。我已经可以看得到啊，你如是因如是果嘛。每一个国家都在进步啊，你看越南多进步，你看泰国佛教多进步，你看不丹哎跟尼泊尔的佛教多进步，只有我们台湾，对不对？好，今天上课先上到这里，看书圣六院齐景文，请合掌。然后啊，虽然他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为红教的龙金巴尊者。红教里面还有米胖仁波切，也是红教有两三个都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大圆满法里整理所有一切的经论。所以西藏经论很多，西藏人啊不是不重视阿含经，因为西藏的经论太多了，他不用单独读阿含经的。那西藏人也没有读妙法莲华经，不要介意，法华经是大乘的。西藏有很多很多的经论啊，都包含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它的经论是很经论，还有密续、四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啊，像什么大幻化网、文殊灌顶，你一辈子都也没听过啊，有太多的法你要去学了。好，请合掌啊，背挺直，用十秒钟想一下，看幻灯片，阿弥陀佛跟八大菩萨，你先想大乘的形象。好，我没有强迫你要学金刚乘，我知道在做，可是你排斥也没有用，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时代就是南传北传藏传。期待一下吧，8月5号今年师父魁伟20年以后，我也基金会同心在讲入菩萨行论，那时候我会讲啊，请看，一起念，不要念错。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愿我出生立即遇正法，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行正法，悟法专修精华义，此生越过三有之大海，愿我能为众生传妙法，承办利他无有怨眷心，愿我能以无偏大事业，令诸友情一同成正觉。好，阿弥陀佛放掌。你看，这是文殊菩萨写，师父虽然是中文系毕业，我告诉你，我一个字都没有改，我也写不出这样来。你就知道智慧真的要生生世世学学。但是师父再说一下，这是谢谢商业基金社文殊组打字啊，其中有一两个字，我学过藏文，我也学过中国声韵学，所以有几个字我有调过，比如说愿我悟法专修精华义，我就把它改成专修，因为藏文有这个意思。承办利他无有怨见心啊，有人翻译就是承办他利无有怨见心，其实以声韵学讲应该翻成承办利他，所以你才知道古代啊翻译华严经有多难啊。所以希望你常常念，就算你不是金刚乘啊，这是文殊师利菩萨所发愿的，愿我出生立即遇正法。想一想看，你5岁6岁在干什么？都在玩儿了。师父是19岁才听到佛法，我虽然在乡下5岁跟6岁，我外公外婆还带我多说1分钟哈，我已经讲完，你可以收东西，林师姐可以收东西，我已经回向完，没关系。我这段我还是想讲，请录影。我说我小时候呢，还普里现在变不是普里，北埔现在雷茶变成了观光圣地，我们就有一个这个慈恩宫。慈恩宫我到现在还记得，初一十五啊，我外公外婆最喜欢带我去， 拜观音吗？其实观音是什么？是菩萨。可是在乡下没有法师啊为我说佛法，对不对？乡下反而是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神父啊。师父是读教会学校的，我是礼拜六礼拜天我会去教会的，因为牧师神父对我很好，他会发糖果，哈哈哈，会教我读书，教我很多知识。可是呢看着我，当我一学佛法，他就说我是魔， I'm evil， 哈哈。可是我还是感谢他，他的分别牌是心，将来我成佛的时候我再回来，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再去度那些牧师神父吧。所以可是那时候没有法师为我讲普门品的，更没有法师会教我普贤十大愿的。我是一直到19岁的时候才学听到佛法。你看你空过了18年了，我18年的时候也没有吃肉，没有吃素啊。不瞒你说，是小臭师傅最喜欢吃炸排骨啊，因为很好吃。你看我这样瘦瘦的，以前我的照片还在，我妈还留了我1岁的照片呢、啊。你看人间一晃你就19年，就糊里糊涂过。妙净老和尚16岁出家的，他们家是佛教徒，他小时候就拜佛。你看愿我出生立即遇正法，你出生的时候5、6岁在干嘛？第二个，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自由化起来。哎，你若生到外道家，你是在伊朗、中东、阿拉，你拜佛啊，你的爸爸妈妈会拿那个棍子打断你的腿的，他不准你念阿弥陀佛的，因为他们就是念阿拉的。所以你要知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若听过广论的人讲啊，8种无暇人生呢、啊，其实你多学佛法，你才知道佛法很珍贵。真的要精进，我们能努力的时间并没有很多啊。我知道很多人是不喜欢听这些真话，就每天啊，无白无波比花一点后啊，随缘自在，把握当下。哎，明天一念呜呼，哎，就过世了。站起来，向阿弥陀佛跟八大菩萨行三问讯礼啊，师父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你觉得好听你就收起来。不好听，那出了门你就把它放下吧。向阿弥陀佛、八大菩萨，八大菩萨有包含文殊跟普贤，行这个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好，各位辛苦了，向法师一问讯，阿弥陀佛。